弟兄姐妹平安。上一次我们分享圣经的时候，我们分享到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的20到30节。在那次分享当中，我们提到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徒的标志有三个。第一个是他是在基督的感召里有了新样的人；第二是他是在基督里生命找到新角度的人；第三个是他是在基督里拥有一颗新心灵的人。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保罗，他相信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会有三个心，那就是新样式。刚讲过的就是这是一个新的态度、新的角度，这是一个新的眼光、新的心灵，这是一个新的意志。那这三个心是基督曾经应许给凡信他、跟随他的人的礼物。这三个心是基督徒的三个祷告、三个心愿。但愿我们都能把这样把握这三个心，专注在这三个祷告里，来实现这三个愿望。那从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开始，保罗他把教导的重点放在基督徒的得胜生活上面，也讲到我们要怎么样经历基督，怎么样在经历基督以后，我们才能得着那种得胜的生活。所以保罗教导我们得胜的秘诀只有一个，那就是看我们如何建立与天上的关系。我们要怎么样建立我们在地上跟天上的关系这是我们每次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有横的跟人的关系，重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基督徒要怎么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很重要的那个重点在于我们如何建立与天上的关系。那从今天我们等一下要读的圣经当中我们会听到使徒保罗说，你们当求在上面的事，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所以保罗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想要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凡事当以神为念，也就是在我们的祷告中，我们要先求在上面的事情，先思念在上面的事情。那这是我们在地上过得胜生活的第一步。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所以耶稣也知道他应许给凡相信他、跟随他的人，但对这些人的祝福当中，耶稣要我们记得在祷告当中，我们要先求是什么？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这些东西，就是你所求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这是个先后的一个次序，那是耶稣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先求我们能得着基督，然后我们就可以得着在基督里的一切丰富，得着在基督里的一切丰富。我们刚刚讲到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也告诉我们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怎么样？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什么？居首位。所以一切的祝福、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福分都是从基督来的，所以很重要，我们要先求他。所以先纪念仰望神的爱，先听了神的声音，跟着做，然后我们知道什么是蒙福之道。所以让我们从三方面来思想在基督里的得胜生活。第一个是当求上面的事，与神建立新的关系，这是新样式。好不好，弟兄姐妹，请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一起来。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这边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当真，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若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情。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为什么我们的方向在上面？当我们四面楚歌的时候，当我们四面看不到路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一条路是向我们敞开的，那是哪一条路？是向上的路。所以这么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在那里有什么？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这是我们当求的方向。 与基督有正常关系的基督徒有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记号，就是他是求上面的事的人。他是个求上面的事的人，他的心是从最天上的事是连接在一起的，他的触角是从地上伸到天上，他把心放在上帝那里，把心记在上帝那里，天天以神为念，与神建立新的关系。我不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有跟神建立什么新的关系。当这次我们到 UCSD 退休会之后，我在那边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我回来之后我要做两件事情。感谢神，回来之后我到目前为止每天都做两件事情。做这两件事情，我先讲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可能以后你们会发现到。一件事情是我要每天每个礼拜至少要读完一卷的圣经，每个礼拜至少要读完一卷的圣经。那这不是说我在这边感到夸口什么，而是说神的话语正是我们生命当中建造我们的生命一切的基础。有时候我们对神的计划对神的话语不是很清楚，因为什么？因为没有好好去练它，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去认识它。我们不单单在知识上，在头脑上，我们也必须要这样装备自己，然后要把那个在头脑上的东西，我们要把它怎么样？要把它落实到我们的生活里面，让神的话语不断在我们的心中的深处来响起，在我们心中的深处再次来敲打我们，让我们在可能走错路、做错事情的时候、讲错的时候，神的话语马上在那个很重要的一刻当中，它浮现出来，它跳出来，来带领我们避过那一个可能造成伤害的事实。所以我就决心要做那件事情，也请弟兄姐妹为我祷告，让我能持续的这样一件事情。当我们以天上的事为念，求在上面的事，并不是说我们已经脱离这个世界了，也不是说地上的事我什么都不用管了。保罗知道我们都活在世上，在世上我们一样要生活，我们要肩负许多的重担，我们一样要关心很多的事情，我们被托付不同的责任。这些责任除了对自己、对家庭、对教会、对社区、对国家，甚至全世界以外，我们基督徒比别人担负更重的一个责任，那就是对什么？对上帝国的责任，对上帝的国的责任。我们是不是被这样神圣的责任感来驱使我们？我们是不是有肩负了这样从上帝国的一种眼光、一种视野的看见，来改变我们生命的样式？如果我们在世上处理各样大小事情，能与基督一同复活的样式，能处处求神的喜悦，天天与神建立更深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会在基督里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就会体验主祷文当中说在地如天的意思，当求在上面的事，乃是激励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做以基督做榜样，因为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做、怎么样求在上面的事，我们就仰望他，我们想到将来我们就仰望他，他坐在神的右边，我们想到我们的难处我们就仰望他，一切我们都仰望神，来仰望神。我不晓得在生活当中有多少事情你真的会仰望神。很多时候是当我们觉得我自己没有能力的，当我自己做不来的时候，我也许我们会想起祷告那一回事情，也许我们会想到要去祷告向神求，因为他是听祷告的神。但是更重要的，如果在每件事情上面我们的心就是被塑造成一个凡事以神为念、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的那种信仰生活的时候，我想再大难处对我们来讲可能都不是难处。听说在清乾隆皇帝的时代，文治武功极盛，盛极一时。传说他为了凸显他的政绩，他决心整修万里长城。当时有天下第一官之称的山海关，因为年久失修，天下第一官的一，这个一的字早已脱落， 不晓得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于是乾隆皇帝他就召集宫中几位御用的书法大臣，希望能还山海关本来的面貌，但是没有一个人的字能够表现出天下第一国的品味。皇帝只好昭告天下，只要能确评中选的人就会得到重赏。那么经过了层层的淘汰，最后中选的竟是山海关旁边一家客栈里的一位默默无闻的店小二，真是跌破了专家的眼镜。提示那天灌溉云集，这家客栈内外挤得水泄不通，官家早就预备妥了上好的笔墨纸砚，就等店小二来挥毫。只见这个店小二他在全国名书法家的面前，他显得有点紧张不安，他不时地抬头看着窗外山海关的这个牌楼，他深呼一口气之后，他既然放下手中的狼毫大笔不用，他拿起一块抹布往那个砚台里面一沾，迅速的一画，顿时就出现了神妙神韵绝妙的意那个字，那正是山海关原来的意那个字。所以旁边旁观者都纷纷拍手叫好，就很好奇的问他如何修得如此的神迹。那店小二就显得有点腼腆的说，这也没有什么，我在这家客栈当了30年的小二，每次擦桌子就望着天下第一关的大牌楼，一挥一擦就是这么回事，一挥一擦就这么回事。弟兄姐妹，你若问什么是当求上面的事情，与神建立新关系，或是怎样培养专业的能力，也不过像店小二所说的就这么回事。天天做，用心想，抬头望一望，勤练不懈，和自己比，每天进步一点点，日积月累，自然就能与众不同，出类拔萃。我们与神的新关系正是这样一点一滴慢慢的形成。圣经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情，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这是什么？就是这么一回事情。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耶稣已经比我们早先到那个地方，让我们去仰望那个地方，让我们再回到那位店小二的经验。为什么他能脱颖而出，却凭重险？除了他这个天时地利之外，他自己也很努力的模仿。他花了30年的时间，天天看，天天一擦一画，天天练习，以致他熟能生巧。他不是没有目标的做事情，他是抬头望着牌楼，以致天下第一关的每一个字已经都分毫不差的印在他的心中。所以说的更贴切一点，那个脱落的一的字不是掉落在地上，而是掉落在他的心中。他与那个一这个字已经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以致那个一字带给他无限的福分。这就是保罗提醒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与我们，为什么当求在上面的事情，为什么要与神建立新的关系的原因，为什么当求在上面的事情，当试炼在上面的事情。因为一切你所期待的福分都是从上面而来。这个地上可能曾经让我们很丰盛过，很丰富过，但是这个世上给我们的是什么？是有限的，是短暂的，是过往云烟一样的。所以一切你所期待的福分都是从上面来的。那个有永恒价值的福分是在天上的，那个福分是有多大，就要看你与神的关系有多深了。当求上面的事情，与神建立新关系，这是过得胜生活的第一步。在我们的心中现在就立下这个心志。我不知道你当你从 UCSD 回来，你心中曾经有为自己下过什么决心？还记得在开会礼拜当中，我跟弟兄姐妹分享4件事情，我们希望在那几天当中，第一个我们要遇见神， 遇见神之后，我们向神求一句话，对不对？第三个，我们求神来改变我们，就像那个犁头能打成刀一样，对不对？那个不可能改变都被改变了，那个本来是战争的武器都变成和平的工具了。我们期望说，从今以后我们行在耶和华的光中，跟神一起同行。那我不希望，我不知道啊，当你从 UCSD 回来，我想你心中所领受不光是一句话而已，不管在不同的机会当中，我想你领受的非常的丰富。我这么相信，我也领受非常的丰富，但我不晓得你有什么样的心理的计划。第二个，当试炼上面的事重新委身你跟随，这是新的角度。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第二节第三节，请。这是保罗他特别提醒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再次说你们要试炼上面的事情，不要试炼地上的事情。因为他说一句话，什么？因为你们已经怎么样死了，你们已经死了，而且不但是死了，而且你们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跟神连接在一起的。我们之所以得胜，我们之所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新的生活，是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哪里？藏在神的里面。这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一个检验。我们的生活，我们是不是在神的里面？我们是不是不单单是我们自己而已？我们是不是与基督一同真的藏在神的里面呢？我们要怎样求上面的事情与神建立新关系？使徒保罗给我们一个具体的建议，他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在开口求之前，是心中有满满的思念，是思念在先还是口的求？我们的开口来求是在先啊？思念在先，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说我们心中所充满的，然后呢，我们的嘴巴都怎么样就讲出来的。我们心中所充满的，我们心中充满是充满是什么？充满我们的想法。我们在心中不断的那些琢磨的事情，想了很久之后，我们要讲出那些话，是我们现在心中有很久的琢磨之后，我们才讲出来的。我们看那个离开父亲，拿他的产业到外面去挥霍那个浪子，他在外面他潦倒了，他落魄了。他帮别人养猪的时候，他想起老父亲的家有那么丰富的产业，有那么多的工人，那时候他就想回家，但是现在一无所有的他怎么办？说他在养猪的时候都想着家，心中不断的想念想念的时候，在想念他就心中想到一些话，他的决心就说他要回家，我要起来，我要回家，我要回到父的家。当我回去的时候，我要跟他怎么说话？我说：“父啊，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再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你故宫中的一位吧。”他不断把这样的话放在他心中，一方面求他父亲的接纳他，一方面求他父亲的原谅他。他也知道他得罪天，他也知道他得罪了人。在这样情形之下，他都对喝手好了之后，他就回家了。我们心中所想念的，我们嘴巴就会讲出来。思念在原文是现在进行式，表示继续不断的思念。人所经常思念的事情，正是他心目当中看为最重要的。我们经常所思念的事情，通常是我们心中看为最重要的事情，并且思念会影响人的行动。所思念的若是正当的事情，则所行的也会是正当的事。所以保罗他在这边就指出了，人若要追求在上面的事情，首先乃是要怎么样？要试炼上面的事情，要先试炼上面的事情。我真的希望我们为大家祷告，我们真的能把我们心思再转换一下，转念一下，我们来试炼上面的事情，不要试炼地上的事。不是说完全不要想到地上的事情，而是说不要经常以地上的事为念，更不要看地上的事过于上面的事情。当我们把思念放在天上，把我们的心思放在天上，那么地上 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是一些小事，不值得计较与牵挂。地上的事再美再好，都是短暂的，天上的事是永恒的。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就这么说，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的。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的。因为凡世上的事啊，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是永远长存。那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他一再鼓励在哥罗西教的弟兄姐妹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我想我们 都知道，在我们很熟悉的圣经当中，在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说什么，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然后呢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什么发出？由心发出。所以这个诗人非常的重要，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一切从这边开始的。如果我们把这个地方给了世界，给了撒旦，那我们做出的事情就不可想象了，很可怕的。但如果我们把这个事地方归给神，来圣化他，来占有他，来充满他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心，我们所做出来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保罗他劝勉在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怎么样而变化，对，叫你们才能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叫你们能查验出来。当我们心足够充满了神以后，我们的心就能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保罗他就说了，他说什么？他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意思是说我们这个老我已经怎么样，老我已经死了，也就是说我们要向这个世界死，向基督活着。所以思念上面的事情，重新委身跟随，是基督徒过得胜生活的第二这个原则。保罗认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是时时刻刻向这个世界死的，向基督活的。保罗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有首诗歌是在校园诗歌第二集的163首，那首诗歌的歌名是我是世界。他歌词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的歌词，念一下，我们等一下一起唱好不好。第一节一起念来，我是世界和罪恶羞辱，但在耶稣我得着征服。当我去到各个他十架蒙子所满足，我是世界，世界亦是我。当我在各个他蒙怜悯，我失去悲伤，但得着喜乐和平安。当我是世界，世界亦是我。我们那个第二谱表的延长不延长，我们就延长，就做一个谱表才延长。来，我们试试看，来。我是世界和罪恶羞辱，但在耶稣我得着征服。当我去到哥哥他施加蒙主施怜悯，使我满足。我是世界，世界亦是我。当我在哥哥他蒙怜悯，我失去悲伤，但得着喜乐和平安。当我是世界，世界亦是我。第二节，我失去了恋爱时 艰辛，但在耶稣我得着欢心。从前我心万古因如是，现在我爱主过于其真。我是世界，世界已是我，当我在哥哥他蒙怜悯。我失去悲伤，但得着喜乐和平安。当我是世界，世界已是我。第三节，我失去了内心的重担，但在耶稣我得着安息。从前瞎眼，如今看得见，主恩真伟大，我心感激。我是世界，世界已是我，当我在哥哥他蒙怜悯。我失去悲伤，但得着喜乐和平安。当我是世界，世界已是我。第四节，我失去了罪恶的捆绑，但在耶稣我得着释放。我是世界，世界已是我，感谢主耶稣赞美我王。我是世界，世界已是我，当我在哥哥他蒙怜悯。我熟悉悲伤，但得着喜乐和平安。当我是世界，世界已是我。这是当我们当诗人上面的诗，从世界中被分别为圣，重新委身跟随基督的最佳写照。我是世界，世界亦是我，当我在各个他蒙怜悯。我失去悲伤，但得着喜乐和平安。当我是世界，世界亦是我。这首诗歌不断在提醒我们，提醒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前一段跟后一段不一样。而且我们在世界当中打滚久了以后，我们沾染了世界的气息，但耶稣基督要我们思想上面的事情。我们完全在他里面得到新样的时候，我们会失去这个世界。所以这是个跟随基督的最佳写照，也是一个得胜基督徒生的在成圣的过程当中的必经之路。我想每个做牧师的人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啊，这也是他工作的之一。他就是他会长久的细心的来观察每位弟兄姐妹的信仰生活，看他们的言行举止，看他们在基督里是不是继续追求成长，看他们是以天上的事为念，或是以地上的事为念。那么将来有一天在某一个特别的礼拜里，牧师就会把它分享出来。当然不用太担心牧师好像在听，不是这个意思。就算我去每一个家庭探访，我有我的探访记录，我有我的牧会的探访记录，不是坏事情，只是帮助我在为这个家庭祷告的时候更加的具体，更加的具体。我的意思是说，当你以天上的事为念的时候，你是隐藏不了的，就算你要隐藏，别人会发现你。所以有些事情我们可以说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知道，我们的神知道一切。最重要的是耶稣知道，我们知道谁是真心的爱他，爱教会，爱弟兄姐妹。第三个，在基督里发现得胜的生活的新愿景，就新的心灵，好不好？所以我们来念第四节，请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啊，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句话。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在荣耀里面。在中国北方有一个村庄，村庄里有一位年轻人，他游手好闲，喜欢偷人家的东西。每次当这位年轻人每次经过村里的土地公庙的时候，很奇怪的，庙里的土地公总会主动站起来，好像对这位年轻人很恭敬的样子。等到他走远了以后，土地公才慢慢的坐下来。那村庄里有一位很有钱的大地主，他正准备要将女儿嫁出去，但是挑来挑去总是找不到中意的人选，许多的才俊之士前来求亲都被这位大地主拒绝了。那这位大地主他这么想，他说那位游手好闲啊，喜欢偷人家东西的年轻人，虽然行为不检点，但是土地公那么尊敬他，一看见他过来就会主动站起来来迎接，这个人将来一定不得了，于是就准备把女儿嫁给他。那村里的人就得知大地主他准备将女儿嫁给这位会偷东西的不务正业的年轻人，所以大家就相约到他的家来劝说他不要这么做啊，希望大地主好好考虑。但是大地主他对大家说，各位乡亲，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是请你们想一想，我在我们村子里面有哪一个人从土地公庙的前面走过去，那个土地公会主动站起来迎接的？全村只有他一个人，大家别说了，我已经决定把女儿嫁给他了。所以这个年轻人他就娶了这个地主的女儿，可是他本性仍然不改，还是游手好闲，喜欢偷人的东西。这个大地主他终于忍不住了，奇怪怎么这样子，所以他跑去土地公庙跪问土地公，为什么当那位年轻人经过的时候，你总是要站起来迎接，又目送他离开才坐下来？这个土地公就回答说，如果我不站起来，我的鞋子早就被他偷了。如果不站起来，我的鞋子早就被他偷走了。弟兄姐妹，从这个故事我们看见三件事情。第一件，这位游手好闲喜欢偷人家东西的年轻人，他缺乏了人生的意向，缺乏人生的愿景。他虽然得了机会娶到大地主的女儿，还是决心不改，多么可惜。第二，那位大地主也是缺乏愿景，只因为土地公看见年轻人就会站起来，他也不查究竟就把女儿嫁给一个品性不良的年轻人。当他发现真相的时候，为时已晚，后悔莫及了。当然我们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是那位土地公连自己的一双鞋都保不了，只能保护整个村庄。没有新愿景是危险的，就像那位年轻人与大地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没有意向你就放肆。保罗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里讲到三种在基督里的新的愿景。那第一个就是生命，基督他是什么？基督他是我们的生命，意思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提到生命，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说什么？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哇，弟兄姐妹，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讲的多么好，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是的，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第二是什么？显现。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一个会显现出来的生命，所以我们虽然不显扬自己，我们里面的生命却会自然的而然怎么样的显扬基督。第三个是荣耀，当我们里面的生命显扬基督的时候，基督的荣耀就围绕着你。 所以保罗就把这句话里面把这三件事情把它放在一起，生命，然后显现荣耀，把它交集在一起。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享有一个得胜的生活，实事求在上面的事情，试炼上面的事情，设定人生的心愿景、新意向，与神建立新的关系，重新委身与跟随，使自己在神面前成为一个享受生命得荣耀的人。接下来我们要为关怀来奉献，我们请视线的弟兄姐妹到前面来。这是每月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我们也想到一些弟兄姐妹的需要，所以我们有一个关怀奉献，在这时候我们前面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母，谢谢你，让我们从耶稣基督来学习怎么样爱人。谢谢你把这样的使命给我们。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家庭当中，神家里面还有缺乏的弟兄姐妹们，或者有其他因为灾难所导致的家庭陷入困难的弟兄姐妹们。主要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一点点的关怀的奉献来纪念他们的需要，这是神你所喜悦的。求主你圣化并洁净我们在你面前所做一切蒙你喜悦的事情。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好不好，弟兄姐妹站起来来唱三滴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命